然后我讲着讲着，我就去把家长的背包拿起来，然后往窗外丢下去。
大家好，欢迎回到空中瑜伽。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们没有走错棚。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新店陈小姐，鼓掌
耶、yeah!
欢迎欢迎。
好，那我们进入主题之前呢，我要先介绍我们今天的朋友们，来自板桥的 VK 还有外岛的吕先生。
哟耶，好开心今天可以来的嘉宾，
参加自己的节目这么开心。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他贫困潦倒的时候的省钱法。那我们外岛吕先生要不要先来分享一下呢？
我应该是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是最穷困潦倒的，因为我就是两个礼拜回家一次，然后我就基本上家里生活费也没有给多少，那我一个人要在就是在大学那个地方处理三餐，然后什么玩乐啊那些都还要考虑进去，所以我两个礼拜的生活费就差不多大概快要到2000左右。
你说家里给你2000块，然后生活一个礼拜？
对，两个礼拜。
那个房租呢？
房租那时候住在宿舍是还好，对，因为可以想就是我就是除了三餐之外，我就没有办法有什么特别其他的活动可以进行。
等一下，我刚算了一下，2000块除以14天，你一天才142.85的收回可以花、欸。你怎么吃三餐啊？
对啊，吃三餐，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在研究，就是人到底几餐不吃才会死。
那看来你是没有研究出来哦，因为你现在还有办法在那边跟我们一起录音。
不是啊，应该说我研究出来，所以成功没有死才对吧？
那你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有啊，其实就是，大家会说什么睡晚一点，早餐不吃就省掉一餐。然后你午餐吃多一点、或是再晚一点吃，然后吃多一点，那你晚餐也省下来了。可是这个做法在我大学时期是完全不适用的，因为我大学的课很多都是早八，我不可能睡多晚、然后我又提早到学校去，就是帮系办开门啊，就是做这些有没有的事，所以早餐就是不太饿，那我就不吃。那真的再怎么饿，我就可能就买一杯简单的豆浆，然后喝完就了事了，对，用简单的食物来果腹就好了，因为吃多了也没有益处啊，这样子。对，然后大学的话，因为都住在学校，所以没有什么房租问题。可是到了大四，就是你得搬出去住了，没有办法，不得已，宿舍没有抽到，然后搬出去住要缴房租，你总不可能跟家里拿。所以那个时候就在学校，就是做那个 TA 打工，可是 TA 的薪水也极其的少。然后我们当时是已经是踩线才出去外面租房子，那房租就剩下那些很贵的房子可以住。所以我直接跟他签一年，然后我直接把一整年的份缴完。所以我那时候接了大概3-4个类似助理的工作。可是人一天只有24小时，而且学校就只开那个时间，我同一个时间会做可能4-5个教授的事，包括其他处室的行政助理。
你才是时间管理大师欸。
对对对，但是我都没有花时间去搞女生，真的觉得自己很可惜。对啊，
秋蛋姐，你大学的时候不是已经开始展开你的就是恋爱冒险了吗？
对，但是我从来不跟他们拿钱，就吃饭我们吃饭也是 AA， 我就
那你一天的不到150块，你要怎么跟人家 AA 啊？
那就存一下嘛，就是、我今天如果只花70块，那我就多个80块下来咯。
你们家基因真的很好欸， 你吃东西这么不正常，你提供一些其他不相关的资讯给现在正在收听这节目的朋友们，就是外岛吕先生他的身高是有突破180以上的哦。
哎，真的，你上了高中之后没有吃饱就算了，但是大概在国小的时候真的不要挑食，成长最重要的时刻，然后多喝水，少顶嘴，多吃蔬菜，你就会长高长壮。少顶嘴是很重要的。
我那个跟你先天基因无关嘛，你们家人应该也是蛮高的吧？
还好，我们家是隔代遗传，隔代遗传的人高的。Oh. 可是根据外公的说法，就是长这么高还他还真没见过。我后来呢，大学实习完，我就在实习的单位打工，想说这样可以赚多一点钱。我就没有，哎，这一集可以暴露出一些血汗工厂的事情，非常违反劳基法。我记得当时的薪资就是时薪，一个小时大概是140块。我实习的时候140块，实习完暑假过了，哦，劳基法，因为员工是他某某人心里最软的一块嘛，哦，所以他有调整成150块。好，我想说150块，那我开始留下来打工，应该可以赚不少吧。打这个如意算盘啊，结果没想到我进去工作之后，那个园区的园长跟我讲说，我们这时薪就有100块来算。然后他就讲到他当年在打工的时候，一个小时才60块钱，现在给我们年轻人一个小时100块，我们真的赚很多了。
当
你老部啦，对，我当时想我没有工作，然后这边的时间是最能够配合我，就是当时跟那个特殊的人谈恋爱，然后再加上学校的上课跟我兼课，那我这个时间最能配合。好，我就留下来工作。我一个月，我每天就是下午2:30去工作，然后做到8点，我一天也做5个多小时，然后我每天是1到5上班，礼拜三还12点就要上班，所以我礼拜三基本上是超加，就是大概8个小时左右。但是我的月薪最高最高直到8600。
好少
哦。大家简单算一下哦，然后我去问了，就说哦，因为你2:30来报到，打完卡之后4点才要去接小朋友，好，我在补习班工作。好，4点才要接小朋友，所以我2:30到4点这段期间，我只是先过去打卡而已，这一个半小时他不能算钱给我。然后小朋友的就是安亲班的表定时间是到6点，所以后面的7、8、2个小时
也都不算。
对，所以我一天去5个半小时，但是实际上只有算2个小时。
也太血汗了吧。
对，然后我又当时没有想到说可以去控诉还是干嘛的，所以就继续做。然后到就是我后来那个叫什么大学毕业读研究所，然后要开始还学贷了，然后一个月的学贷大概是4600多块。刚刚说我的薪水是多少？
8600。
对，8600。然后我租房子，我问到了那个园区的园长说，哦，那有没有房子可以让我租？他说有，他们有一间空房，就是有一栋楼，然后有空房就对了。然后说我可以去住，啊，那是一整栋的，可是已经荒废好多年，没有人住了，所以我要去住，我要先整理一下。啊，我说好，然后我一个人住在3楼，这房间还蛮大的，可是唯一的问题是，他那个房间他的落地窗，哦，有鬼是下一集。他的落地窗是落地窗上面本来是有装冷气，所以他就是玻璃的地方有切割出一个口，就是一个就是分离式冷气那种长方形的口，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把冷气架在那个落地窗上面。然后他们后来搬， 是他们很久以前用那一间那栋房子做教室，可是他们搬走了，所以他那个窗户的冷气也拆掉，但是窗子就留着，他并没有把它补起来。对，他比一般的办公桌还要大。我住在那样的，我住在那样的房间里面，我住了将近四年。
天哪！
那个孔用报纸糊起来吗？
没有，我去捡那个，我去外面跟阿贝抢纸箱，抢到够大，然后把那个地方挡住。然后我租那个地方是2000块，一个月2000块。好，我刚刚八折剩下多少？8600扣4000，扣完之后我还要再扣房租2000块，所以我一个月大概剩下2000出。哎，这不是跟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生活费差不多吗？
对啊，
对。然后你搬出来了嘛，然后你也不可能吃公司的饭啊什么的，所以就你要自给自足嘛。啊，我就开始我去认识一些，因为我住的地方离当时那个地区有夜市，离那个夜市很近，所以我就去夜市里面认识了一些就是小摊贩的一些老板啊，或是老板娘，然后就跟他们交好，所以以后我去买东西就是东西可以算便宜一点，或者是我会跟他们预留说，哦，你要收摊之前，你今天没有卖完的，我可以帮你收。对，我可以帮你收，不过我因为我穷学生，我没有多少钱，所以你可能要算我便宜一点。
真假的？听到这里都要落泪了。
哎，这自己不能被我爸妈听到。
他我马上汇黄金来给你啊！就是儿子生活过这么苦，你早点跟我们讲。
哪有黄金啊？
你爸妈都不知道，就是你原来这么。
对，我只说，然后我有租了一间，就是房租只要2000的房子，啊，还不错啊，就房子也很大，这样子，叭叭叭之类的。然后因为我是有蛮多兴趣的人，所以我也是买模型啊，做模型那些的，那是一笔开销。
你等一下，你这种 budget， 你还有办法买模型做模型
啊？家里面会听说，哦，你有在工作，那就是会觉得，啊，你可能还会不够，所以多少会补贴一点钱，但其实补贴的量就差不多跟大学时期的那个跟大学时期差不多的钱，这样子。对，所以我大概就省吃俭用。对，然后研究所啊，研究所要花很多钱啊，因为你可能要跟教授 meeting 呢，要买饮料给他，或者是你要印报告啊什么的。你怎么笑成这样？不是那个教授。对啊，然后跟那个教授吃饭也是，就还会尽量 AA 这样子。
Oh, OK.
对，就是再穷，我们不能穷志气，对不对？基本道义还是要有。
这跟道义有什么关系啊？
我不知道，就是感觉有个。感觉
对
就这么说，对，感觉对就这么说。
OK， 你的原则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家里有寄摩托车，但是
就把它卖掉。
没有啦，什么鬼？
筹钱？
那台摩托车不能卖啊。那我一想说，那油钱要省一点，所以我近距离我还是骑脚踏车。我去找了一台二手的破脚踏车。
Okay.
然后就是距离比较近，我还是用骑的，除非要到跨县市去，从县要到市中心去，我才会骑摩托车。那除他其他时间，我全部都还是骑脚踏车，或者我就是走路去。对，
你那时候有人生棘手吗？
人生棘手，哎，讲到这个，我大二期间，短短暑假2个月，我胖了。我胖了50多公斤。
50多公斤？
对，怎么胖的哦？因为我很喜欢煮饭，然后那个时候暑假就是研究出一些食谱，然后就每天试，然后每天都会吃饭，这样子都会吃到白米饭，然后我一餐可以吃掉4杯米。
哇，
我是包含早餐呢。 我是包含早餐一餐可以吃，就是对一餐就是吃掉四杯米这样子，
太惊人了吧。
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胖50多公斤，所以那时候常常走路，但是其实就是瘦到就是正常体重而已，至少是走路不会喘的地步。然后我想要，反正好像想要胖嘛，所以少吃一点也无妨，哦，那一点一点就把钱稍微省下来。
天哪，
我
他妈不能听这一集，
真的，我突然觉得这样我很养尊处优，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爸妈也没有让我背学贷，然后就是他们一个月给我就是10000块的生活费，然后我大学第一年是住在宿舍，所以就是房租的话很少啦，然后是大二开始才在外面租房子，然后我一直到自己真的有工作之前的房租都是我爸妈在帮我交的，然后我打工的钱我打工的钱没有，就是上缴回家里，就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开心愉快的度过读书的时间。
真的，天哪，我真的要孝顺外北部。
你真好哎！
工作以后才知道给爸妈养的幸福，
真的。
我大一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很认真的，就是真的是到。穷困是因为我要存钱买一只那时候我觉得非常漂亮的 Sony Ericsson 折叠贝壳机，然后那时候我的省钱法就是我就是晚餐就只有吃白饭，就去外面面摊买10块钱白饭，然后就吃白饭配肉松或者是淋酱油之类的就度过了，然后虐待自己的身体去换得一只手机。外岛吕先生刚刚不是有提到他那个自己煮然后还吃到体重蛮重的嘛，所以我大二那时候就开始在素食店打工，然后那时候也是为了省钱，所以下班之后就把那种过期的薯条啊之类的就是整盘打包带回家，那一阵子就是暑假每一天都会吃那些炸物，跟终极省钱法另外一招就是买一大袋的冬粉，然后就是烫冬粉之后拌酱油吃完一餐，所以 那一年暑假之后我也是胖了超级无敌多，因为吃了超多碳水，所以就是对于吕先生的遭遇非常的有同感。
我发现要省钱的吃法好像都瘦不下来哦，
就是因为你就是吃高碳水又就才能够吃饱
啊，而且才省钱，
对，才会省钱，
想吃菜跟吃肉那个是有钱人在吃的。
然后后来那个我开始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刚为了省那个钱，就是我把冰箱都拔掉，然后我每天都会观察我的电表跳几度电，我就是维持在我一天只跳一度，就是可以做到这个方式，就是因为你把那个冰箱拔掉，然后跟不要开冷气，就是只有吹电风扇，然后电风扇也是只有在你觉得哦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再开，不然平常就是用扇子扇。用这种方式每天监控去达到就是省钱的方式，然后还有那时候还有干嘛，就是每天也是一样设定我只能花150块吃三餐，就好像到最后其实都是透过省这些饮食来达到省钱的效果。
饮食是真的最能省下来
的，对啊，那你不能不吃啊，你就自己能选择吃的省。
我那时候来到外岛想说会不会开销会少一点，但是我发现这边的便当比台北还要贵
啊，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除非你吃连锁的那种便当店，就是它可能全台湾价格都蛮固定的，对对对，这种可能还 OK， 但是如果你是吃当地自己开的便当店，任何的东西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感觉去涨价
啊，可以这样哦。
因为我哦，这可以留到你那个当兵那一集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再讲更详细。但总之就是这边的物价，一来这边工作，等于是当完兵留下来工作之后，去台北开会才发现，哎呦，我在台北就算挥霍。也没有我在外岛来的夸张的，
那么夸 夸张，为什么？
真的真的，我
只
能说便当
物价，
对，便当是150，那种自己开的便当店，自家开的那种便当店自助餐，一个便当是150块。
你要不要转行去卖便当算啦、啊？可能都还比现在这一个赚，
真的哎、欸，
好悲伤哦！
笑着笑着就哭了。
对啊，
我那时候以为当兵可以存到钱，反正吃学校嘛，没想到哦，原来晚餐你要自理哦，哦，光是晚餐就快把我的当兵的那个俸禄给吃垮了。
哎、欸，可是我觉得自己就是。搬出家里之后，你住外面有一个痛苦的地方是你要想三餐要吃什么、欸，就是好痛苦哦。像上班族应该每天最痛苦的就是想午餐要吃什么了，
没错。
可是像吕先生，你是不是可以吃那个营养午餐，对不对？
对，
我好羡慕你们哦。
我营养午餐就是跟小朋友吃就好，我什么都不用想。
对啊。可是现在营养午餐的菜色怎么样？因为我记得以前会还蛮丰富的呢，还会发水果啊，或者是那种就是小的饮料那种。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是会有水果，但是因为水果越来越贵，所以只有两天有水果。然后每个礼拜一是吃就是纯素，但是我发现各个学校不一样。有的学校是礼拜可能礼拜四，但是我现在待的那个地方是他每个礼拜一是吃全素、嗯、也不能说全素吧，就是那一天会没有肉类，可是对，可是他会有鱼肉，他会有海鲜。
我之前的学校那吃的蛮好的、欸、我们几乎每一餐都有水果，然后就是因为我谈那个是营队学校，他是三天一个梯次这样，然后我们会有一天是吃西餐，就是假的汉堡跟假的意大利面，然后会有就是甜汤，
太好了吧，
就是可能会有绿豆汤啊、爱玉或是蒸奶之类的，然后水果就是很多种，就是百香果啊，然后芭乐、凤梨，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然后还会
有，太好了吧，
下午的时候还会有吐司可以吃。
什么有下午茶？
你那边是饭店吧？是不是？
不是，
是某某饭店吗？
可能是偏乡的山上的学校。
怎么偏乡吃的这么好啊？
欸、可是偏乡发掘真的超级多。我记得有一间南部有一间山上的学校，就是讲他他们每个学期的发掘多到。他们当学期，因为我去稍微做过一下志工，然后有不小心了解到他们的状况。他们在那个 Apple Air 那一代刚出的时候，全校每人一台，虽然是上班用的，就是学生也一台，然后所有教职员也一台，然后全部的电脑换成 Mac， 然后每一间教室都装电子白板，然后加装那个分离式冷气跟投影布幕。他们装完之后，他们还有预算，他们想要盖一间就是电影观赏那个什么电影观赏室。
等一下私底下私讯告诉我那哪间学校，我要辞职去考那个正式教师。
那间学校很缺老师，代理老师也可以上哦。
代理老师也可以上吗？我觉得我们好像都走错行嘞、欸，我们怎么会在这边过这种穷苦的日子呢？
欸、我们就好像没有看过
这种东西给我们。
我们公司可能比较困难一点。
怎么会这样啊？哇，好惊讶！
我最意外的是，我那时候以为是这是那一个月而已，我以为是那个状况。然后后来在当兵的期间，又听到来培训的老师跟我提起说：“哎、欸，你们知道某某山上的那间小学吗？如果你这次到偏乡去服役的话，你知道福利有多好吗？我听说他们今年呢、啊，然后就讲了一个超棒的东西，然后包括就是去服役的人，他们的房间是类似酒店式的，就是建设这样，超爽。”
快点，霸凌的故事敲完。
就是国小三四年级的期间，然后因为那时候要做分组，就是老师都会喜欢做分组这样子。可是我们那一组就 不知道为何老师都是分就是一半一半的，就是一半男一半女的那种设置，然后跟我分到同一组，老师就会想说啊，我们男生一半女生一半，那就会势力比较旗鼓相当，比较不会发生那种互相欺负的问题。可是事情就发生了，因为那两个男生其实不能算是男生我讲比较含蓄啊。
OK，
对，然后他们就是，
可是他们是生理男吧？
生理男没有错。
OK，
对。然后国小我不懂，国小三年级为什么会有霸凌的这种想法？所以他们会藏我
的性别平等的那个比较没有那么健全吧？
但是霸凌的头啊，就是我也没对你做什么事情，你霸凌我干什么？
嗯，
我就是正常的上课，然后他们两个会联合其他，就是我们组里面的女生，会去藏我的东西。我可能下课出去找其他同学玩回来，我的东西就不见了，被藏起来。可是因为这就要我很抨击的一个教育制度，就是老师总是听成绩好的人的话。
嗯，
对。然后因为他们两个成绩非常好，是班上那种就是前三名的，所以老师只听他们两个的话。他们老师完全不相信我讲任何话，我说我东西不见了，他就说是你乱丢，就是这种你知道这种很干的这种场景会一直不断的重现。那你还能做什么？你跟别人求救，没有人要理你，因为成绩好的人讲的话就是真理。啊，你跟家里讲，我不敢跟你讲，我不敢跟家里说，因为家里小时候就是爸爸还蛮严格的，我不知道跟他说了会发生什么事，是不是我会遭一顿打，我也不知道。对，我也没有说，然后我只敢跟安亲班或是补习班的人讲。然后是才国小三四年级，但是你就会发现，就有些人就比较成熟了，他们就会听到之后会帮你打抱不平，然后甚至说，那不然下就是放学的时候去你们学校，就找他们出来讲。或者是就是有人说啊，去欺负他们这样子，我说可是这样不就变成了换我们在霸凌他们两个嘛？这样子，对，所以这事情一直到四年级，我被霸凌一年多，一直到四年级某一天，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的眼镜被藏起来，午睡起来眼镜被藏，然后便当袋、书包都被拿走，然后我抽屉的书也被丢到很远的地方去，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气到不行，就是我不能怎样，你总不能打他们，然后我就很气，然后就气到哭，然后他们当时对我的反应是，哦，你哭了，你羞羞脸，你长得高，然后很恶心之类的，就讲这种话，然后我想，你们长得矮，你们长得矮比较漂亮，比较精致嘛，那样子，然后当时就是真的是哭到一个不行，小朋友嘛，没办法想那么多，就哭，然后后来被老师看到。只要再抨击另外一件事，就是只有人哭了，只有学生哭了之后，老师才会去正视一件事情的严重性。平常的那种小点滴，老师全部都不放在心上。我知道你们很忙，我也当过老师，我也忙过，但是没有这么忙，真的没有这么忙。哎，有没有老师在听这一集？真的他妈给我听好，干你娘！我就不信，真的是干你娘的，我就不信。教育大学是这样教育你们的，什么雨什么雷声大雨点小可以不用理他，没有这种事，小孩被霸凌就霸凌了，影响一辈子，对啊，所以一直到那件事之后，他才正视我被霸凌的事，他才认真的去探讨，原来不是长得弱小或者是长得胖，就长得比较胖的人才会霸凌，长得高的人也会霸凌，因为霸凌不分性别不分国界啊，讲难听一点，霸凌是唯一没有性别歧视的人。
这倒是蛮中肯的。
对对，霸凌是唯一没有任何歧视，霸凌万代没有，霸凌没有万岁。然后一直到我换了组，别的组的人才偷偷说啊，他们其实看了一年多，他们很好奇为什么老师都不处理。
嗯，
可是他们也不敢讲，因为他们有去讲过，但是因为他们成绩没有那两个人高，所以是被老师打回来。对，就是国小经历过的非常不好，所以我后来出去教书的时候，我都尽量待在班上，我就是在那边看着班上所有人的言行举止，所以谁欺负谁， 对，我要确保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不能再有第二个我了。
重演你童年的那些阴影。
对，没有错。你们其实小孩虽然自娇生惯养，但是越真娇生惯养的孩子，他就越容易去霸凌别人。
嗯，
因为他觉得天塌下来有我爸妈挡，有我阿公阿妈挡，所以就是会更仗势欺人。我小时候是就是体验过这些，然后也。我也收集了一些身边的人的一些经验，所以我后来自己出去教书的时候就有特别制止这件事情，而且把事情闹很大就对了，闹到当地的就是里长跟民意代表有出来想要和谈，可是我还是就是在和解的时候我还是呛他们，我说啊，那我今天就是把你小孩抓出来骂怎样，因为他成绩没有我想象的好，那怎么样，他今天就是有欺负别人，我就在教室看到，他说老师可能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我说我就坐在班上，我就看着他冲过去打了另外一个人一巴掌，然后还把他书包推倒，他请问他有没有错，然后我讲着讲着我就去把家长的背包拿起来然后往窗外丢下去，我说我成绩比你好哦，我现在是老师哦，老师应该比你大吧，然后他就是整个愣住，我说现在谁对谁错，然后我丢的就是那个欺负人的那个同学的家长，然后那个同学因为那小朋友在场然后完全愣住，他没有想到我平常在班上就是哦都好声好气讲话然后跟大家有说有笑，可是我居然敢在他的爸妈面前大声的骂，就是什么三字经我都骂下去，然后民意代表坐在旁边想要插嘴，他就是一讲那个老师我跟你讲，我说你闭嘴，你又不在班上你要讲什么，我这票不会投给你，然后我的户籍又不在你这一区，我又不投你的票，我信你这道干嘛，然后我就继续骂家长。
你当时怎么这么勇敢啊，
你知道吗，人没有钱的时候脾气真的很暴躁。然后我们把题目圆回来，
剩下骨气了，把
对啊，
剩下骨气了，
对对对，我没有其他东西啊，我身上最弱的就是脾气啊。
那你后来有怎么样吗？后来怎么说
我有被惩处之类的吗？毕竟你这种叛逆，
有要惩处啊，
对他们来说啦，
对对对，他们说来就是蛮叛逆，然后被欺负的被霸凌的那一方的家长就是有站出来帮我讲话，然后他也有去跟校长讲实情，所以后来就是校长把我留下来，然后说你虽然只是帮忙代课的，可是其实你不用把事情闹这么大，就是我们上面可以处理，因为我当时只是个代课老师，但是我却就是做了所有老师都不敢做的事。
你做的是对的事，而且很谢谢你就是顺利的长大了，长大成一个，
对对对对啊，
而且没有让那个小朋友就是被霸凌，也他怕被霸凌、
啊、
可是你有展现出就是大人、那个、
维护他，
对，而且我当下我并没有直接骂学生，因为我发现你当下直接骂、嗯、家长或者是长辈越禁止你做的事情你就会越想做，人都是叛逆的，对不对，
对对对，
这因为我自己是有切身之痛，所以我知道说家长越禁止你什么你就越想做，那我在班上禁止他打那个 B 同学，那他在我看不到的时候他一定会在欺负 B 同学、啊、所以我就先好言相劝，劝完之后他可能觉得哦，我劝完就没事，我马上打电话给家长说什么廖北亚说没有，我看很多次啊，我觉得真的不行了，因为有的时候是学生打闹，有些老师会怕事，就是因为他担心可能只是学生打闹，那我就把家长叫来或是通知家长，感觉有点没有看清楚事情的全貌，我就草率的下决定，可是我坐在教室里面一天坐八个小时，我看的够多了吧，我看了一两个礼拜可以了吧我已经收集到足够的证据了，庭上我要求出示
就是求学期间有同学是那种比较偏假八，也不是八加九，就是流氓，你知道他就是会打架那一种，然后有自己的小团体的那一种吗？
有，
有啊，
不少。
你们有刚问同班或者是
有
刚问有一些密切的接触？你也有，你又有，你生活怎么那么丰富啊？
我的求学经历真的是我自己都觉得为什么我的人生要过这么累。这个其实事情不是我挑起的，是跟我表哥有关。国中时期我表哥是当地算小有名气的，就是那种校园流氓。对对对，
赞啊。
他有名到我国小的时候有班上的女生非常喜欢他。
哎、欸、会，
他是变
真的会比较，
他是偶像你知道吗？是偶像、欸、
校园里 F4。
对，校园外的、
哦、校园外
他不是我们学校的。那时候、
oh, okay.
我是国小的时候我就听说哎、欸、那个每年过年跟我们一起回外婆家，然后会被舅舅拿着拖鞋追着打的人，居然在这边做势力这么庞大
啊，所以反差很大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我知道说他有在，就是有会打架会混，然后我没有想到他居然势力庞大到这个地步。对，那是上国小上的高年级的时候才发现，然后再就上国中啊，我跟他去同一所国中。我入学的时候他刚毕业，然后无形中就是你知道，这是流氓一定会收很多小弟，然后什么干弟啊、
嗯、
干弟，我不是绝食抗议那个，就是干弟弟。干弟弟，
大家历史可能说不定没有那么好。
啊、我们会再开一集特别讲解这个。自己历史也没多好，硬要凹这个。但就是他真的是小有名气，应该说大有名气，连身教组长都拿他没辙，甚至最后选择跟他变成好朋友，然后请他帮忙抓一些学校违规的事情，这样子。就是你看这个口碑做得多好。然后他上高中之后，我只知道说学校还有几个好像是他的小弟，其他我就不知道。然后也是某一天下课去图书馆的路上，不小心就是跟一群人擦撞到，然后擦撞到之后，对方就说：“你长得高了不起啊！我跟你讲，我是叉叉叉的干弟。”然后我听到那个叉叉叉，我就想。你说的是那个叉叉叉吗？他说对，怎样？听得惊啊！我说，哎、欸，我是他表弟啦，啊，所以严格讲起来，他是我表哥哎、欸。然后他就说
撞到铁板了吧？
然后他那时候很生气，他很生气的说一宿都卖照，然后他就说什么等一下午休时间就找人把我就是
揪掉，
对，揪掉被扯狼撞好怕。
嗯，
我想午休时间找人打我，我说好吧，我待在教室会有人怎样的？哦，他们真的带一群人来啊，因为午休时间老师都不在教室啊，我就被这样叫出去，然后就被叫到学校的后门，因为我们国中的后门是他那个地方是完全的死角，
阴暗的角落，
没有到阴暗，它就是空旷的一片空地，可是他旁边有一间警卫室都没有人。那所有的监视摄影机的画面都在那一间，都在那间警卫室、哦、可那间警卫室是没有驻扎任何警卫的，然后就在就是铁门，非常高的铁门，然后后就是围墙，然后围墙那边种了一整排的树，然后那一整排树旁边的教室就是空的，那边是特殊教室，就是比如说有什么科学班，
特教室、哦、
没有科学班，或者是那种特别需要用到一些特殊器材或是仪器才会去到那一排教室，所以那个地方是完全没有人。然后那个地方离那个地方最近有活人的地方就是图书馆，那图书馆在四楼，你在一楼，你被打到台北建物都没有人会发现你，
好赞的一个场所。
对，那个场所真的是得天独厚，根本就是特别设计来给大家就是知道训练，
给你们青少年发泄你的青春体力的地方。
对，没有错。然后我被叫过去啊，他说呵，你要等等我哥哥那里来啊，然后我就在那边静静的站着那边等等等，然后
假劝帮在等你啊，
我就看到我表哥默默骑了摩托车然后到门口然后下了车， 然后看到我就跟我招手，然后那个小弟以为在跟他招手非常开心，就是也是非常开心的挥手，哥进来呀，
嗯，
然后我表哥翻墙进来第一句话说，啊，林子华兄弟别送啊，他就对了后面那一群人说，啊，林子华兄弟别送啊，然后那群人就默默就是，欸，一时之间还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后来直到我表哥把我拉过去，他说这是我表弟。啊，你们是想要拉他入伙吗？我跟你讲，你不可以拉他入伙，因为就是我阿嬷跟我一起关一件，所以你袂当改超派。哇，然后那一群人全部都安静，都不讲话。然后有个白目的说：“无啦，啊，伊得弄得恁干弟啊，所以他卡等于找你出来不加尬细节。”然后我表哥听了，就是脸就慢慢阴沉下来。他说。就开始质问每一个小弟说：“啊，是发生什么事？”然后问完之后，我就在当场看了，就是看了一出，就是我表哥教训小弟的画面这样子。然后就是打头啊，然后就在推他肩膀，然后就是训斥这样。然后就是骂完之后，他就跟我说：“以后有什么问题，或是学校又有谁，就是冒充是他的干弟或者是他的小弟，就打电话给他。”啊，你没有手机没关系，你来找这个人，你叫他打电话给我，他就变成我的
那个人就是传令兵吗？
对，他就变成我的传令兵。然后后来这个人他偶尔会到我们班外面去巡视，然后跟我打招呼，他想要确保我在学校很安全。
哎、欸，所以你有人照哎、欸？
对，我那时候是算是有人照着这样就对了。啊，再来就是。我那时候做了交通纠察队，所以我每天早上跟下午我要去就是那个后门指挥交通。
嗯，
对啊，指挥交通的时候我们的配备就是一个安全帽，那种工地安全帽，黄色的那种瓜皮帽，然后一件反光背心，然后就是轮班，有的时候是拿那个旗子，那有的时候是拿一根那种那个算什么？黄黑相间的那种木棍，
哦，
就是你要挡住，对，你要挡住那个就是要行进的人，因为要换车道行进就对。然后我站交通纠察，站了早上跟晚下午都要站，然后每一次站就是一个小时。啊，这段期间是要么就是早上通勤车子很多，要么就是下午放学的时候。青少年很多，因为我们是出了名的流氓学校，南部有名的流氓学校，就大家要干架，我们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对吧？就是处刑场，所以大家会来这边闹事。
嗯，
然后大家来闹事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抱持着你不闹我们，我们就不要对你怎样，所以我们是会放行，就是下那个什么放学的路队走完之后。我会把门开着一段时间，就是如果当天有人要来闹事的话，会先等他们闹完，我们把他就是净空完场地之后，我们才关铁门。我们每天都做着一样的动作。那直到有一天，有人特意找我们同样是交通纠察队的一个人的麻烦，就是他是骑摩托车一个高中生，他只是不爽，为什么轮到，就是他觉得他可以走了，为什么被挡下来？啊，为什么出来的学生那些脚踏车不能等他先骑车经过的？对，可是，就是两边车子啊，其他摩托车跟汽车都停下来了，凭什么你不能停？所以他很不爽，就当场下车，然后就开始拿他的安全帽去甩，就是我们交通纠察其中一个人。啊，我真的看到非常的生气，我冲过去就给他一棒。我那天是拿那个黄黑相间的木棒。所以我一看到我就马上跑到对面跑到对街去，然后就甩手就给他一棒，然后打了他，他叫，然后他又要再打，那我继续打他，我们就叫他扭打，也不算扭打，他拿安全帽，然后我拿木棒，所以你知道兵器嘛，一寸长一寸险，我就一直打他一直打他，然后一边打一边骂，
往死里打，
我一边骂一边侧干给我说，干你娘，你不空个交通纠察队友，然后就一直打一直打。
哎、欸，你是不是有个开关啊？如果就是被人家按到那开关，你真的会爆冲哎、欸。
然后好玩的是，教官 是学校的圣教组长，他其实在远远的地方看着这一幕发生。他那天只是在巡校园，对，他就看着这一幕发生，他以为我会冲过去挡住那个骑摩托车的高中生，他没有想到我跑过去是拿棒子往他头上喊下去，然后就他惊到，然后就站在远处这样默默看着，然后直到我打到那个其他的驾驶，就是有点看不下去，打电话报警，然后是警察从正门来，然后通知了圣教组长，我没有把他打成这样，我就是。等于是一直戳他，然后一直打他，然后也把他摩托车推倒，真的是 很流氓。然后我就真的很气，我说我们就是在做一件，
我就是想要当纠察队而已，这样不行吗？
我们就是在做一件维护安全的事情，那你为什么要制造危险？然后
我就是想要指挥交通。
这一整个事件下来，警察后来了解状况，然后说啊，你这样子如果。成年之后会是防，就是什么，这叫什么过度防卫？
嗯，
对，这是可能会犯法，要吃官司的这样。我说哦，好啦好啦，大不了下次他不要再骑我们这条路，我就不会这样打他了。然后警察直接笑出来，
你居然是这个回答，
我怎么还是很气啊？然后警察笑出来之后啊，就对着那个高中生说：“哎，我好像知道你是谁呢。”然后是那个也是惯犯。他很常被少年队的抓走，
就是老顾客就
对了，
对，
然后说啊，你把家喝起来，你当黑饼，就是他讲他们那一间国这一间高中，说你当黑饼要请，啊，你来家 Q 姐各种心拍个安呢，我来跟你告，我来跟你讲出来吼，你只需要那边做人，然后我们
下贱，
对我们笑，我们身教在后面一直笑，一直笑，他说他以前也是我们国中毕业的，
嗯，
我那天打的是学长。
哇！
我那天打到我是学
大逆不道啊！
对对对，然后身教说：“好啦，那毕竟你是为了保护同学嘛，所以我们一次大过就不要急了，
就
这次大过就不要急了啊！但是两只小过还是免不了。
哦欸、
你在校外哈、哦、一直骂脏话，然后有辱学校的风气。然后我说，我们学校还有什么风气可言？”我们数一数二的流氓学校，然后你跟我说你这样有辱学校风范，然后两只、
啊、
就是两只小过后来就是在他身边帮他取缔那些抽烟的啊，或者是在学校
对了对啊，
没有没有，我没有名分，跟小三一样是没有名分的
纠察队，
对对对，我是廖北亚，然后帮他抓了十几个这种抽烟的案件之后，他就帮我消过啊，他也答应我就是这个记这个两只小过，他不会通知家长，因为他觉得这种事情通知家长好像也很没有意思。
你这样抓人家，就是你会被那些人找麻烦吗？
有来找麻烦，但是来找麻烦的又刚好他们其中一个又认识我表哥，所以我国中整个情形就是有人找麻烦，要么就是我打回去。要么就是里面刚好又有我表哥认识的人，或是谁谁谁很崇拜我表哥，然后电话真的很短位。他那个时候，我国中没有到，就是怎么讲，打到整个就是打架打到变日常，也是因为表哥的关系，因为刚好有他认识的，或是有认识他的人，所以大家知道说哦我是他表弟，所以就有把事情稍微压下来，然后。当时那个传令兵是有就是把话传出去说就是叉叉叉的表弟他看起来就是个读书人，可是你们不要惹他，他跟疯子一样
、欸、那你表哥现在还好吗？
我表哥、欸、这有点悲伤，就是在我大学某一年的寒假，然后他就是跟朋友开车出去，然后出车祸就走了，
嗯，
对，他的人生也是非常的，就是非常风光精彩这样。
你们还有什么关于贫穷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那我分享一个好了，就是我之前在那个 TLC 有一档节目，它叫《极品吝啬鬼》，然后它就是有一个日裔的美国人，然后。他叫乔本，他是一个会计师，他住在纽约，可是他每个月只花$200，相当于是台币6000，在纽约这么一个高消费， 他一个月只花
太夸张
6000块，然后所以就是那节目就很好奇啊，我是怎么生活的，就是去跟拍他的生活这样。基本上他的原则就是能花钱就不花钱，所以他有自己一套小公寓，然后就是公寓里面所有的家具都是他去捡来的，然后他家里没有床，他是那种人家不要的瑜伽垫就是叠在一起然后就变成床这样，然后他自己还觉得那个睡的可以比床还要舒服。
讲到能够不花钱就不花钱这件事，我也曾经为了想要省钱，我连冬天都不想开煮就是电水炉，就是煮水，所以我就去旁边的超商跟或是国小里面装热水。
我也会耶，
就是要省那个钱。
大学的时候做过这种事。
有，我大学也这么做过。对，
所以吕先生，你的也是做类似的事情吗？
就一模一样啊，然后不想要买水，因为住的地方没有饮水机，就是那个2000块的那个，然后就是那个洞还在啊。台风天来，我就是再补一块纸板上去，然后寒流来，我就是拿一块浴巾把那个遮住，就当作是窗帘就对了。所以我的房间是。而且房间没有冷气，只有电风扇，所以我冬天唯一能做的就是穿多件一点，然后把棉被盖着，睡觉。
好惊人哦！
然后我的床是那种，就是我们一般床不就是床板，然后上面才是放床垫，那它那个地方它就只有床板，就睡在木板上面。我这样睡了4年，啊，冬天的那个床板真的有够冷，
好可怕。
对啊，睡觉之前就是我那个时候还啊，就是另外一个小撇步吧。大学的时候有跟朋友去台北参加那个同仁展，然后因为我们搭很晚的车北上，所以然后到台北转运站都已经11点多了，然后旅馆全部都被订走了，我们连想睡网咖，网咖都没有位置让我们睡，
哇！
所以我们就去台北火车站的正对面的公园，我们就睡在那边。然后当时因为这个同仁展的时间是在1、2月的时候，然后当时寒流来，外面只有7度，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跟流浪汉一起挤位置。
算是有点太过于年轻的街友。
对对对对对，然后流浪汉的。就是哎，不能说流浪汉，就是这个好了，街友们就说你们这样子哦，晚上一定撑不下去，一定会冻死。你把这个纸板拿着，然后报纸就是夹在你的衣服跟外套正中间，夹越多层越温暖。这是小撇步，然后学到这个对报纸跟厚纸板，你睡在厚纸板盖起来。睡冻成一个纸箱，很温暖。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猫咪很喜欢跳进纸箱里面，它有一种包覆的温暖，就是很温暖的一种包覆感。所以跟街友们学这个常识之后，我回到学校那边的住所的时候，我就去全联拿了很多纸箱，然后还就是拿办公室不要的报纸，然后就把我的那个2000块一间的那个房间打造了非常适合生存的那种非常温暖冬天睡也可以睡到不感冒的好地方这样。
可是我觉得那个桥本很厉害，是他连食物都是捡来的。
哇，这个我没有办法。
就是他会穿上他最破旧的衣服，然后就是假装是街友这样，然后他会去就是比较高级的区域，有一些很高级的餐厅，他们会把一些可能就一点点就是不好的那些蔬果啊，就是都把它丢掉这样，可是其实他还是可以吃，所以他就会去那些餐厅外面去捡那些就是他觉得还可以吃的食物，然后就这样子过了2年，我觉得实在是很不可思议。
欸，可是我真的要说欸，就是在美国尤其是纽约那种地方，他们 餐厅对于食物跟食材的那种外观还有新鲜度非常要求。
对对对对，
之前也是看，好像是看 Discovery 讲到，他说美国的餐厅就是单纯论那种大餐厅就好，他们每个月会丢，因为外观不好看或是稍微不新鲜一点的食物，他们就会丢掉。然后他们每个月丢掉的这种还可以吃的食材，至少超过10000吨，最少最少超过10000吨。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客人可能就是我点一份 set， 然后我 set 来我就只喝了汤跟喝饮料，然后我主食就没有吃，他们那个也是丢掉。
对啊对啊。
他们可能会原封不动拿去外面，就是放在那种有一台小餐，有点 小餐车小台车，然后就是有接友如果要的话，他们就可以把直接把那一份餐端走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哈希莫多桑其实这样子活应该吃的还算不错的，而且他又是亚洲人，亚洲人真的很懂得节省。
啊，然后他你知道他省水的方式就是也蛮。我觉得也很厉害，就是他上厕所的时候是用水洗，然后就是上小的话是用水洗，然后上大的话就是也是一样是用水洗加一块肥皂这样。然后他洗澡的时候会顺便洗衣服，他会站在浴缸里面，然后就是洗澡嘛，然后他把那个排水孔堵住，然后他洗澡剩下的那些水再加上他的那个洗衣粉，然后就用那些水再把他的衣服洗一洗，这样洗澡顺便洗衣服。我觉得
边洗澡边洗澡边洗衣服，这个我是做过，但是我没有做到他这么极端呢。
嗯，但他就是水就是这样子用一次，洗完全部的东西。嗯，然后他也不买衣服，他的衣服都会穿到就是破洞啊，然后他那个袜子穿到整个半透明，像蕾丝这样子。
欸、穿出高级的感觉，
太厉害了！
我为他，我为就是同样留了亚洲系的血统感到非常自豪。
这就是为什么要买得起曼哈顿的小套房。
曼哈顿、欸，
对啊，
他如果带着纸箱去睡公园，然后把那个小套房出租，他一个月至少净赚额就有30000多的美金房租、欸、
嗯。应该是、
欸、有他联络方式，
他漏算了，
对，我要提醒他这件事情。
你找到一个 bug。
我可以让他致富，
感觉还不错、欸、好像跟日本以前那个什么贫穷大作战是很像、啊
哦、还有一个什么10000元过一个月生活、
啊、对对，好像、应该就是同一个那个节目。
很神奇，就是怎么会有人可以有办法这样子生活。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我觉得他没有影响到别人，就是我们就以尊重 open 的心态去对待他这样。那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咯，亲爱的朋友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